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岗位中证实大法，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新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8日。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现将自己在工作岗位中证实法的部分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分毫不沾，我是在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前得法的。当时我经管单位科室里的钱款，有一天主任和我一同逛街，那年流行穿胶衫，价格比较贵，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主任相中一款后，想用公款给我俩一人各买一件，我表态不要。他知道我练法轮功，也没勉强我。我要求自己在公款钱财上做到分毫不沾，曾经还把办论文证书分得的1000元钱暗自归到科室的公款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在压力下坚持修炼，校长天天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我都表示信仰无罪。他看软的硬的都不起作用，就有意刁难我，让我把楼前铁栅栏里面的垃圾清理干净。我无怨无恨地认真清理，清理到墙根时发现一个小袋子被土埋着，捡起来一看，是一摞1元钱硬币。我就把钱交给校长，他惊讶地看到钱袋上面还有泥土，笑着说，这钱学校不收了，作为你这次劳动的报酬吧。我说，这是在学校院里捡的，我不能要。他还是不收，我就把钱交给工会主席。工会主席感叹地说，你这真是拾金不昧啊。修炼人的风范。2002年，我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被非法劳教2年，出狱后回到单位上班，领导把我从原来的前勤培训基层领导调到后勤打扫卫生，具体的说就是擦楼道、收拾厕所。我以前都是与领导阶层打交道，现在让我干这种勤杂工的活，加上由于迫害造成我家庭离散，心里很是酸楚失意。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自己有面子心，必须转变观念，在法上提高上来。我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是多么幸运，人世间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呢？我想无论干什么工作，作为大法弟子都要把它干好，体现出修炼人的高境界风范。学校楼道里污垢痰迹很厚，卫生间也脏乱不堪，于是我从家里拿来抹布和钢丝球，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仔细蹭，再用抹布擦干净，旮旯犄角都彻底清理干净。来办事的人都说，现在可真是物见本色呀。学校开大会时，校长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赏。否定迫害。我因被非法劳教，需要补考教师资格证，考试前需要填表报到局里审批，表里有一栏，有过何种犯罪处罚。学校给我填上被劳教2年，我想不能承认这种说辞，我是被迫害的。我拿着表格找主任问，这是谁管？他说教育局某书记管，主任还说是工会主席让他这样填的。我就去找工会主席， 刚好在走廊里碰到他，我和他讲道理，告诉他我是好人，对我的劳教是非法的，结果被校长听到了，让我进校长室谈。我说，我的工作表现，我的为人你都了解，我犯罪了吗？校长说，你没犯罪，但也没办法证明。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退一万步就现行法律来讲，劳教也没构成犯罪。第二天我找来相关法律条文让校长看，他说，那你就重新填表吧。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就是年终评比分数最低者为末位，第一年开 75% 的工资，第二年开 50% 的工资，连续三年就要下岗失业了。因我两年不在岗，就把我排在了末位，并且开 50% 的工资。当时我每月才开420元钱，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很窘迫。我悟到，这是邪党迫害，我不能消极承受，必须要回我应得的工资。我多次找校长要求恢复工资，同时给他讲真相。我说，我只是坚持信仰，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恶警在寒冷的冬天扒光衣服，坐老虎凳，打开窗户，外面飘着雪花，他们还往我们身上浇凉水冻等残酷迫害。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迫害，是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共产党对普世价值的迫害，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是对法律的亵渎。如果整个社会都来练法轮功，那社会治安就好了，不用别人管，每个人都自觉遵守法律道德，社会变得多么美好。希望校长主持正义，给我一个公道。校长说，等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后再说吧。据说学校期末开会时，几位领导一致认为我工作勤勤恳恳，为人和善，不能再扣我的工资了，再扣就下岗失业了，这样学校就给我恢复了全额工资。之后我还去找校长，要求补发我几年来被扣发的工资。这场迫害是非法的，我的工资就不应该扣。校长不答应，我就多次去找他，过程中持续讲真相。以前是校长总找我谈话，现在是我找他谈话。开始是他批评我，后来是劝我，再后来，在事实道理面前，他的话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又去找他，看他工作很忙，就说，校长你很忙，我先走了。他说，学校的事是大事，你的工资也是大事。最后校长在调离之前把扣除我的工资补发给了我，我很欣慰校长能在这个问题上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不给邪党涂脂抹粉。一次学校邪党党委书记把我找去，说是搞八荣八耻的宣传活动。你的水笔字写得好，多写几张，每个部室贴一张。我说，这个我不能写。他问为什么？我说，那上面说的全是假的。这些年我被迫害，亲身经历了，看得清清楚楚。书记说，你咋这样想问题呢？我挺重视你，还想提拔你呢，你不能这样。他还坚持要我写。午休时我到同修家里和他们讲了这件事情，同修鼓励我不能配合他，并说帮助我发正念，我也升起了正念。下午一上班我就找书记表示坚决不能写，他马上变了脸，发起脾气，耍起威来。这个书记全校都怕他。我平时是个性格懦弱的人，可我当时一点都没害怕，对书记说，这场迫害是非法的，对我个人的迫害更是不公平的。他强硬地说，在我面前别讲公平。他两只眼睛瞪着我，我也睁大眼睛对视他，一秒两秒三秒， 书记终于撑不住，移开了目光，再也凶不起来了。走出书记室，我把八荣八尺纸弹撕个粉碎扔掉，登上自行车回家了，心里说不出来的畅快。在此感谢师父给我超长的勇气，感谢同修们的正念支持。第二天上班，书记找我要那张纸单，我说没看见，不知道。我发现他目光老是躲着我，一改往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后来八荣八耻宣传活动草草收场。一次工会主席找我抄材料，我拿过来一看，竟是邪党词句，大法弟子怎么能给邪党涂脂抹粉呢？我对工会主席说，这材料我不能抄。他说，怎么不能抄啦？我说，里面有些话我不能写。他说，哪句不能写啊？我就说，这句那句。他说，那就把这句改了，把那句勾去，这样可以了吧？我说，这还行。一次学校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参加党员学习，我和主管领导请假，我说，这个学习我不能参加。领导说，那你去看屋吧。旁边李哥听到后也说不参加，领导马上提高嗓门说，他指我不参加行，你不参加可不行。李哥只得乖乖地去受洗脑了。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坚定正念，邪恶消弭。2015年，我参与起诉恶首江泽民，被邪党非法拘留15天。回校上班后，领导找我谈话。此时领导班子已经全部换成新人了。副书记把同修给学校邮寄的真相信拿出来给我看，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说不是。书记严肃地跟我说，以后再不能出事了。你要做出保证，局里已经知道此事了。如果处分你，年终考核算一条，13个月工资就没有了。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讲真相。我说，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对修法轮佛法的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犯下滔天大罪，起诉他是为民除害，为人类伸张正义。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大法不违反任何法律。副书记表面搪塞，但内心有几分接受。这时副校长过来对我说，不要失去眼前的利益，珍惜得到的一切。他不停地说，不让我插话。最后一把手校长进来了，气呼呼地说，你们不应该把学校和你连在一起。指同修们邮寄到各部门及教育局的真相信。我不为眼前纷争所动，打准自己的定盘心，不顺着他们的思维，心里发着正念，否定邪恶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不一会儿，他们借口要开会都走了。晚上我到学校打扫卫生，看到那位校长没走，我和他聊天。他说，你那是指素江，我到局长那里给你说了情，那是过去了。谢谢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谢谢同修们整体配合，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清除了企图操纵单位领导继续迫害我的邪恶因素，使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够在我上班之前了解真相，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以上是我在工作岗位证实大法的点滴体会。我悟到这份工作是师父将计就计安排的，工作环境也是我修炼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环境。只要心中有法，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大法就能使你高大，谁也动不了你。正如师尊讲的那样，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见各地讲法期 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感谢师尊，感谢同修的鼓励。以上交流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从正法的角度否定旧势力迫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3日。最近一段时间，在和同修交流中，明白了很多以前没认识到的一些法理，那就是站在什么角度、什么基点上来对待，无论是发生在身体上的，还是绑架形式的迫害。对照以前经历的一些小事与同修切磋，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件事，我儿子在初三时，大概是2005年，因为我当时被迫害关在监狱，孩子心理压力很大，所以就说啥都不读书了。等我从监狱回来后，就让他自己在选定的培训学校学电脑专业，学了2年就开始实习了。刚开始参加工作，工资很低，我还得每月补助他一些。我原以为以后慢慢的就不用我给钱了，他自己挣的就够花了。我当时在本地区参与协调工作，那段时间正好在推动手机讲真相项目，很忙，有超过100人用手机讲真相。我每天给同修装号、联系手机卡、发三退名单、修理手机等，遇到有想学的还得去教，几乎每天都忙到很晚。有一天晚上都将近11点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睡不着觉，在小区的休息凳子上坐着呢。他现在辞职了，手里只剩几百元钱了，下月还要交学费、房费。他知道我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很闹心。我连忙说没事儿的，你钱不够就和妈说，妈给你转过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妈相信你很快就会找到新的工作的。安慰了他一会儿，放下了电话。我马上就想，我儿子工作没了，钱不够了，不得找我这个妈要钱吗？如果我就想着去挣钱了，那不影响我参与的救人项目了吗？我绝不允许你旧势力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扰我、迫害我，我绝不承认你。就在心里加上这一念后，我就忘了这件事。一个星期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来，就紧忙给儿子打电话。他说他已经上班3天了，原来的单位每个月工资是1500元，在新的单位3个月试用期，基本工资就是2500元，过了试用期之后，每月就能开5000多了，就再也不用我给他拿钱了。我知道这件事上我基点站对了，无论任何时候不被任何人心所带动，不被表象带动，真正从正法角度看问题，就做我该做的，就能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把坏事变成好事。第二件事，临县有4名同修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了，其中2个同修流离失所多年，在当地起着主要作用，在一些项目上我们配合的一直很好。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整体同修的配合中，那2个同修先后都正念闯出来了，我们都很高兴。当时已经快过年了，所以对剩下的那2名同修的营救上就放松了。一天我们3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我说我悟到了，过了年我就去临县再找同修切磋，一定不能放松对那2名同修的营救等等。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忽然发现我的左侧腰连着腿疼得很厉害，不敢蹲，不能盘腿，走路打个喷嚏都疼得不敢动，在床上腿都不能平放，只能搭着。 我当时有点懵，不知道原因，虽然也知道找自己发正念，但是还是不见好，疼了好几天。和我在一起交流的同修听说这件事情之后，给我打电话说，这是针对你年后要做的事情来的。我心想，可能吗？我不过是和同修说说要干什么，旧势力就马上这么干扰来了？我当时发正念时就加上一念，绝不允许旧势力用这种方式干扰我营救同修。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你们不配考验我，我绝不承认你们。发完正念就睡觉了，第二天起床时发现腰腿一点都不疼了，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我明白了，这是又找对了。找个人执着，那是站在个人修炼角度看问题，这也是必须的。但有时候旧势力会用各种方式干扰我们做正式大法的事，所以遇事得把自我跳出来，站在正法角度看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迫害。第三件事，我们地区同修很多，一些同修常年上街面对面讲真相。在头两年的一天，有个经常上街讲真相的同修大哥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警察绑架。同修知道后马上互相通知，帮助发正念。当时还有一个同修大姐也在街上讲真相，同修告诉她说，快回家发正念去吧，别在街上讲了，某某某都被绑架了。同修大姐说，那我就更不能马上回家了，我必须继续在街上讲真相，才是彻底否定邪恶迫害呢。我觉得同修大姐这才是正悟，邪恶绑架同修的真正目的就是制造恐怖，进而阻碍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不被邪恶的迫害干扰吓住，才是真正的否定迫害。第四件事，前两年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经常和那一地区同修接触。一天有同修告诉我说，他们当地有个广场挨着社区，摆着直接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那里行人很多，已经摆了十多天了。有一个同修去社区讲真相，可是对方根本不听，还把同修撵了出来。现在很多同修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虽然心里都很难受，但是都有怕心，不敢去清除。我知道这个地区同修长时间行不成整体，一盘散沙，邪恶生命积攒的太多了，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和当地几个同修商量，晚上去清除，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正当我们要出发时，来了几个同修对我说，你们要是把展板外面的设施，前面是玻璃，后面是上锁的铁板，给弄坏了，那不是破坏公物吗？他们把展板放上，你们就给拿掉，那不是争斗心吗？应该直接去社区讲真相，让他们明白了自己撤掉才行。我说，你们这是借口，为什么摆这么多天了，你们不去讲真相？我们今天要去清除，你们来说这话。你们都知道要救人，救人，可是展板多摆一天，得多放多少毒啊，阻碍多少众生得救，你们想过吗？而且我们清除并不妨碍你们去讲真相。今天你们和我去就去，你们不去就还是我们自己去。他们几个看没说动我，就也跟着去了。过程中虽然有干扰，但还是顺利的撤下来了。过了两天，我和同修又去那个广场看看，没想到展板又摆上了，而且在展板两侧还安装了两个与公安联网的监控镜头，有个人正在梯子上调试镜头呢。我们几个同修都找自己发正念，同时觉得必须还得把展板撤掉，但是对于监控镜头我们都有些障碍。 后来决定要去时，那几个同修又来劝我们了，还是那样的说辞，不让我们去，说他们已经通知同修帮助发正念，周一他们要去面对面讲真相，我们不能坚持自我，只能选择放弃了，同时正念加持他们。可是过了两天，他们又来找我们说，你们愿意怎么做就做吧，我们不管了，我们谁也没去社区讲真相。当时我很严肃地和他们交流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意识到清除展板是为了救度众生，清除邪恶绝不是破坏公物，也不是争斗心，修炼中就应该堂堂正正地消除怕心，站在正实法救人的基点上撤展板。后来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们又一次成功地把展板撤掉。事后有警察说，当初他们安装监控就是为了抓捕大法弟子，下了大力量在社区边上蹲坑，蹲了好几宿，可是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撤掉展板后，全都安全地撤离了现场。这两次撤展板的经历给当地同修极大的鼓励，也在另外空间清理了很多邪恶。又过了些天，邪恶又一次在原地把展板放上了。我知道这是考验当地同修形成整体的时候了，和同修交流切磋，让大家在正法的角度看问题，把修炼放在第一位上。交流后同修心性提高了，天天都有人去社区讲真相，后来他们就主动撤了，再也没放上了。第五件事，有个外地同修 C 一直流离失所，我和他一起营救他们当地被绑架的同修。当地的一个协调同修因为有障碍自己不能做着事，当我们去他家和他商量，让他协调同修配合律师去检察院时，对我们态度很不好，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我基本上是被呛了出来。看那个协调同修的状态和听他说的话，让人很不舒服，我当时真想不管了。回来时同修 C 对我说，旧势力安排的就是想让我们之间出现间隔，不让我们形成整体营救同修，我就不上当，谁不管我都得管，谁走我都不能走，咱们就找自己，就做自己该做的。我听了心里敞亮了很多，我说，你说的是对的，这才是正悟。同时看到同修 C 的胸怀容量，我找到了差距。结语，修炼这些年当中，经常和同修配合，有时看到同修的不足，自己动心时，我就马上换个角度，换个思维想问题。我心里难受了，不愿意看了，那我自己的不足暴露出来时，别人看到了，是不是和我现在的心理是一样的呢？谁敢说自己一点人心都没有呢？或者想，为什么我看到了呢？是不是我也有这方面的不足呢？同时我还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同修有不足表现出来，那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那是后天观念支配的，同修没分清。但是如果我们把同修的不足当作是他自己了，那说明我们也没分清啊。有些观念都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们都不承认它，不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了吗？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更要分清，不从个人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正法角度看问题，才能认清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迫害。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病业中的同修共同提高，作者慧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6日。在我多年的修炼中，心里始终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的一段法。其实
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这段法理指导我重视在一点一滴上实修自己。随着不断的学法，不断的用法理衡量自己，不断的去掉各种执着心，各种欲望，做什么不求，无为。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变了，从一个自私、名利心、争斗心很强的人，变成了一个能为他人着想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事做人的好人。我从内心深处体会到，这世上只有法轮大法能归正人心，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身心健康。一个生命能得到高德大法、法轮佛法，真是幸运加幸运。一，心性提高后，师父将病业消去。一位老年女同修在中共邪党的长期骚扰和恐吓中，不能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出现严重病业，卧床不起，消化系统梗阻，每天只靠喝一点点水维持。当我得知此事时，她已经从医院几进几出了，身体状况不但并无好转，病情反而加重了。医院告知家属准备后事，家人不死心，本地医院治不了，就到省城大医院治。但经多方面检查后，他还是被医院拒收，无奈之下只好回家等着了。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的心很沉重，头脑中浮现出师父的法。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身难得，讲这个道理。见转法轮。师父的宏大慈悲，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珍惜他这得来不易的人身。同修现在还有人身在，不能这样失去。我悟道，与病业中的同修共同提高，是我应该做的，此事刻不容缓。我没来得及和丈夫商量，就自己决定接同修来自己家。于是我倒了两段公交车到了他家。说明来意后，同修很高兴，我鼓励他增强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只有师父能救你。他表示愿意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他家人也没意见。同修来那天，正好赶上我们学法小组学法，几位同修在我家看师父讲法录像。我们一进屋，就让他坐在沙发上。看完一讲法后，他觉得自己身体非常舒服、轻松，和在家的感觉不一样。接下来几天，将师父九讲讲法看完，同时我们天天多学法，发正念，找自己在哪些方面存在不符合真善忍的言行，在法中归正自己，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我们每天都沉浸在修炼状态当中，我也不把它当作真病人，法理上明白那都是假象，但生活方面需要的照顾，我照常照顾他。就这样，我们心不离法，思想不离法，在师父的加持下， 法理明晰后，病业中的同修正念增强了，精神也好了，那种无可奈何等着生命结束的心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的环境有多重要，真是不可忽视。一天午夜12点发正念，我在定中看到一双手将病业中的同修后背的衣服慢慢卷起，同修后背左侧显现出一条手指粗的黑色柱状物，足有半尺多长。这时有一只手呈握拳状，食指和中指平行伸出，在同修左侧后背从上向下慢慢捋过，黑色柱状物就消失了。这是师父给同修净化身体。事后我将看到的过程告诉了那位同修，是师父为他承受了巨难。他听后跪在师父法像前久久不起。从那天起，同修一天好似一天，从卧床到能下地练功，甚至一天练两遍功，从喝一点点水维持生命到正常吃饭菜，脸色也红润了。仅仅10天的时间，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一样。他儿子看到母亲神奇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觉得不可思议，感动地竖起大拇指对我说：谢谢大姐。我说：千万别谢我，你谢谢我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母亲，是法轮大法超常啊。我那位不修炼的丈夫也半开玩笑半埋怨地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把这么重的病人弄到家里来，要倒在咱家可怎么办？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现在好了，不担心了。丈夫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是呀，我要不是修炼大法，我不会将一个与我无亲无故、命在旦夕的老人不怕麻烦地接到家里来照顾，并且无怨无悔、无私无求。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一切向前看的风气中，人们已不能理解无私为别人好的行为。只有师父传的高德大法真善忍教化了我的心灵，让我成为一个无私奉献的好人。这种境界是从法中来，是师父伟大，法伟大。神奇的10天，分分秒秒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加持下，使我与这位同修共同闯过难关，突破干扰，前行的每一步，提高的每一个心性，转变的每一个观念，去掉的每一颗人心，都是师父为我们做出巨大的付出。没有师父，没有法，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回忆起这10天的经历，不是简简单单的，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内涵，真是心里明白，嘴上又很难讲出来。感恩师父给弟子安排这不平凡的10天。二，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整体向内找后，病业自消。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同修由于病业不能参加集体学法，我当天就去看望他，并且一连几个晚上去他家一起发正念练功，白天也有同修到他家来学法发正念。这位同修状况有些好转，但总是反复，白天还好， 到半夜病业就又起来了。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大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天，我与一位同修说起此事，他说，你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应该向内找一找。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是啊，平时知道向内找、向内修的法理，可是一遇到问题却不用法来衡量，特别是遇到病业中的同修，更不往自己这块联系，也很难查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好像与我没有关系。可是一想同修提醒向内找一找的话，觉得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修炼路上哪有偶然的事？我静心想着，思想中就像开了一道门，我顺着门就进去了。先查自己对病业中的同修所持的心态，认认真真的查，从就事论事看问题的思维圈里跳出来，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对病业中的同修嘴上没说，但心里却指责埋怨他平时如何不严格要求自己，儿女情那么重等等。再用这种心态看看自己，同修真是我的一面镜子啊，把我的不足之处照出来了，那不就是我存在的问题吗？我再深挖下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修炼阶段的方方面面仔仔细细地找，自己又吓一跳。在思想深处，我还隐藏着一个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谁不符合自己的认识就对人家有看法，认为自己在法上，别人没在法上。而且这种看人的心态一直没有改变，这不是证实自己的心吗？抬高自己的心吗？这颗心是私啊，它会派生出很多执着心，私里面包着背离宇宙特性的败坏物质，它会使修炼者毁于一旦。这么严重的一颗私心，不在法中修掉它，后果真是太可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我从内心深处找到了根本执着。师父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也在向内找，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形成了一种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环境和局面。这时，病业中的同修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能照常参加集体学法，每天也都能做好三件事。是师父的法和巨大付出归正了我们修炼中不正的东西，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和同修一起否定病业假象，促使我向内找、向内修，身心又得到一层净化。为了我们都能在法上提高，师父不知操了多少心，把我们从迷中叫醒，用心良苦地给我们安排相互提高的环境，从不同角度让我们悟道，真是师恩难诉啊。在此，弟子跪谢师父洪恩救度。弟子深知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达到法的标准，但弟子不灰心，不消极，在以后的时间里抓紧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严格要求自己，严肃对待修炼，坚信师父，坚信法，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 为众生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文中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法修炼带给我们境界的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修炼这万古未有的机缘和荣耀，我们如何把握？现就正法修炼带给我们境界的升华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一、对正法修炼的点滴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在面对同修遭受的各种迫害时，我们都能向内找，并以各种方式向参与迫害者讲真相，发正念，但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对这场迫害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或者当成人对人的迫害，或者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这就使得各种形式的迫害一直在延续。究其根源是法理不清，尤其对师父将计就计的法不理解，信师信法不够坚定，障碍了法破除邪恶救度世人的威力，更意识不到助师正法以及正法修炼的殊胜，在无可奈何的承认迫害中反迫害。这里有个正面的例子，那是迫害最严厉的时候，大概是2001-2002年左右，一名老大法弟子 B 已被绑架到劳教所，邪恶要让他在那里待3年。不久，家属传来 B 同修正在绝食反迫害的消息，同修们马上主动坐在一起交流，大家心非常齐，也非常单纯，就一念要他们放人，去要人，根本没想 B 同修心性怎样，更没想能不能营救回来，值不值得营救。每个参与的人都想他是好人，应该回来，就这整体上纯正的一念，真的就把同修要回来了。根本不相信能把人要回来的常人家属也感到震惊神奇。其实开始去劳教所要人，劳教所的人嘲笑同修，你们疯了，跟我们要人真是天方夜谭，我们这里只负责关押。可是同修们的心根本不为所动，当时同修能做的就3件事，写信，发正念，到劳教所要人。去劳教所路程很远，以家属同修为主，其他同修一个一个的就往劳教所发信，哪怕不会写字的老太太就写一句话，你们赶快放好人回来吧，也要写。没人去想发那么多信他们会不会看呢，或者有人写了咱就不写了，或者写信有没有用啊等等，就是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许就像师父讲的，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摘自转法轮。同修们坚如磐石的一念，可能无形中就调动了不同层次的功，一齐发向劳教所。后来听去劳教所的同修讲，他们一去劳教所，劳教所方面反倒非常紧张和害怕，还说你们的信不得了，像雪片一样飞过来，其实应该像炮弹原子弹一样飞过去，解体那里的邪恶。同时由于同修们整体上无条件的配合，形成了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局面。最后劳教所在当时迫害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单方面就积极主动地找有关部门为逼同修办理离所手续。不到一个月时间，同修去劳教所要人也只去了2-3次，劳教所就打电话给家属让去接人了。真实的一面应该是同修们整体上符合了正法修炼的要求，师父都给予了最好的演化。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回忆起来，那时面对迫害，同修之间互相扶持，很单纯，没那么多想法，也许还保留着师父给推到位的状态吧。随着时间的延伸，虽然不同层次的法理知道的多了，很多人心执着也都推到表面上来，加之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修炼人的思想也被带动变得复杂了。有的冷漠地对待同修的被迫害，说那是他的执着，不能发正念。在营救被绑架同修时， 有同修甚至不愿参与定点发正念及开庭时近距离发正念，说如果不去发正念，他还能救多少个人呢？等等，他理解不了无私无我的正法修炼的神圣。家庭也是一个修炼的环境，也存在着正法修炼的因素。我身边带着一个10岁的小同修，他有时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就是魔性中的发狂表现。不管别人怎么让我教训他，我不为所动，就不把那魔性表现当作他，就不动声色地清理操控他的邪恶，一会儿他就好了，忘了他刚才暴风雨似的表现。以前我在思想中把他当作旧势力安排来增加我的磨难的，所以看他总是不顺眼，跟他动气。后来我意识到这念头不对，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还能承认他的安排吗？一切都是师父将计就计，为大法弟子正法修炼所用，成就最好的。二，对大法弟子作为主角的认识。从法中我们知道，人从来都没有说了算过，人的事都是神安排的。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摘自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这正法时期，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世间修炼，也在履行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助师归正着一切不正的因素。实修中我感到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就在无为中主导着人类事件的走向。比如前一段有同修跟我说，他们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保方面的手续，要求每个职工都到自己所在的派出所开证明，证明没犯罪记录，而且要单独写明没练法轮功才给办。听同修这样说，我的第一念，这是邪恶的规定，是在害世人，也是不符合常人法律的，是不应该存在的。就平和笃定地发出这一念，它不应该存在。这个同修也正念对待，也许我们的念是维护大法的正念，师父就给我们做主了。没几天，同修来告诉我好消息，这事结束了，不要求再开证明了。以上是个人的浅显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游记真相19年》，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8日。我是家庭主妇，一直坚持写真相信救人。从1999年4·25后，当时向上级部门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写了6封信，就陆续邮寄真相信，至今仍在坚持，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安地邮寄了19年。一般情况都是手写一张信，外加2张明慧网发表的真相传单，也有纯手写的，虽然麻烦些，但效果比较好。记得9瓶刚发表时，我写了一段话，和书一起包起来发出去。一天，一位同修说，他的邻居收到一本书，里面的话写得可好了，就把书好好放起来了。还有一次，我去一栋楼里办事，看见一住户的门口有个包装挺熟悉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张纸，是我自己写的，但里面的真相资料被拿走了。这两件事给我的启发很大，手写信和真相资料搭配起来发，效果的确很好，更坚定了我写真相信的信心。邮寄的地址都是平时搜集起来的，后来学会电脑，从明慧网上也找一些。2000年以后，有一阶段经打听，知道邮局上午开一次信箱，走一次信，下午再开一次信箱，我就上午邮一次，每次5-6封，下午再让一个同修邮一次，我们俩邮了半个月，突然发现社区人员在盯梢，就改变方式，把写好的信分给多个同修邮寄，自己也邮寄一部分。直到2012年9月，本地各个交通路口都安装上了高清晰摄像头，信箱周围都有，我就自己写自己邮寄，直至今日。 邮寄真相信需要的纸、笔、信封，这些都好买。最难买的是邮票了。99年七二零后，各个商店原有的邮票卖完后，商店就不让卖了，得到邮局去买。邮局还限量，每次只卖20个，还要问问买邮票干什么。只有过年没人问，能多买些。每年过年期间，我都到邮局买一些邮票，连续买了10来年。平时每周我也得去一次邮局查邮编或买邮票。后来我在给人家干活时看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都是全国各地的邮编，很详细。我就手抄了一份，直到现在都在用。同修还帮忙批发了一些邮票，发现批发来的邮票不是很正规，我就用邮局的邮票。有个同修的家人偶尔也帮着买点邮票，一直够用。后期我就不怎么去邮局了。邮寄真相信的对象主要是公检法、政法委、社区、监狱、看守所、村干部等人员，还有明慧刊登的急需帮助的同修，也有普通大众。我更注重当地，每换上来一个新官员，例如县长、书记、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国保大队长、社区主任、派出所所长，我都先手写一封真相信，在异地寄出。本地各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乡镇成员、社区主任、政法委人员，每人都给邮寄过真相信。每年年前也给狱中的同修写信，还收到一些反馈信息。有位公安局副局长的妹妹转告同修说，以后别寄信了，他都知道了，他同学给他讲过了。还有一位同修在某局干临时工，给领导办公室打扫卫生，我给他们3位领导每人邮寄了一封真相信，是分3次寄的。有一次他对我说，3位局长都收到真相信了，一位看完把信给粉碎成纸屑，一位看完后把真相信的内容摆在自己办公桌上，一位把真相信直接放到包里。还有一个监狱，一有新的针对他们的真相我就邮寄过去，邮寄了1年。有一天同修的妻子告诉我，她丈夫被关押的监狱打来电话说，老接到你们地区寄来的资料，以后不要再邮了，小字写的还挺利索的。针对本地的政法委、公安局、社区等部门，我一般都在外地邮寄。有位同修的儿女们都在外地，都明白真相三退了，他们经常回来，也帮助邮寄了一些。有一次，本地一位同修被绑架，预谋要加害，我就给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每人写了一封信。正想着去哪邮寄呢，有个同修的孩子正在某饭店办婚宴，我就带上信去那里，交给了一位临近地区的同修。每封信我都认真去写，在写的过程中，犹如对方就在我面前，我是用心在向对方诉说着真相。写出的信干净整洁，自己都觉得有种正的能量。但有时着急心上来了，字迹就毛起来，自己看了都不满意，就得重写，真是欲速则不达呀。我手里有几种信封，牛皮纸的，多种笔，信封尽量写出不同字迹，邮票也是多样的，寄出的地址在哪邮寄就写哪的。虽是匿名的，但都是真实地址，不要写得含含糊糊的，这样寄信人也能看到资料。因为有些收信人的姓名地址是搜集来的，人员是经常变动的，未必都能收到。有一次我寄出的信查无此人，被打回原地某村部，村书记给看了，村书记的亲属有个学法轮功的，就给了同修。后来把这封信重写个地址又寄给了有缘人。每次邮寄前，我都手摸着真相信，对着他们说，不留指纹，不留笔迹，安安全全寄出，凡看到真相信的人都反出善念，得到救度。在邮寄的路上背着师父的法，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修炼人讲的是正念， 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回来后还专对此事再发一两次正念。写真相信比较需要时间，又要打工生活，还有别的救人项目，邪恶又时不时的干扰，真的有点难。师父说，难也有你走的路，看你去不去找。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在这过程中，急躁心、怕心等等执着也在渐渐减弱，我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多救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